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有机会在磐石教会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信息。我想开始的时候想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人喜欢看武侠小说的？大概都不少人。我在初中的时候也非常喜欢看武侠小说，常常在学校下学之后没有立刻回家，那么都是留在学校里面看武侠小说。等到天快黑了，又越来越暗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学校里面课室也没有灯，那么我那时候才迟迟的回家。那么父母问我为什么这么晚回家，我总是说哎呀，在学校复习功课。我猜我的近视是那时候来的。武侠小说一般都是从一个人遭受了很不公平、特别的待遇之后，父母被仇家诛杀了，要斩草除根，这个孩子是唯一的一个生还者，一个远房的亲戚还是一位见义勇为的侠士救了他，然后把他抚养长大了。等到他明白他的父母兄弟姊妹全都被仇家赶尽杀绝之后，心里面充满了愤恨，怒气填胸啊，欲哭无泪。这个时候几天几夜睡不着觉，他就发誓立志做什么？此仇不报非君子。他就去做，去哪里呢？他就去深山里面找武功高强的师傅，他一心的要学习武功，好去为全家报仇。这就是寻师，寻找师傅。我想请问他要寻找什么样的师傅呢？武艺高强是还是随随便便会打会动了动刀动兵几手的就行啊？一定是要是武功高强，他要找的是一位武林盟主，是不是？是天下第一把神剑手，他一定要找的这些人。可是有另外一种师徒的关系，那么师父年纪大了，他怕他一身的这个绝学啊就是失传，所以他要到处到天下去寻访这个天赋异禀的这年轻人，要把他收为徒弟。那么换句话说，师父要找个学徒的，那么将来能够继承他的衣钵，然后继续他的这个绝学，这是另外一种方式。其实学徒这两个字其实学徒这两个字是来自后汉书，他这个是后汉书的卷三五啊，郑玄传的时候，郑玄他自己讲，他玄字游学，他到处去这个走动，然后学习十余年乃归乡里，他在过了十几年才回家，家贫，家里面很穷，他们没有田地，所以呢客耕东来，他跟人家等于是租个田给他，那各客耕东来，学徒相随已数百千，已经好多人跟着他了。你知不知道今天神也在找学徒呢？有没有想到神有没有找学徒？其实神一早就开始要找学徒了。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是马太福音28章，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背，我们一起起立恭敬的来研读，来这个诵读这段圣经。好，请。耶稣近前来对天下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借着主耶稣在升天之前教导门徒，要他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感谢您赐给这个大使命给我所有的教会，我们就求神您亲自的祝福，带领我们今天在研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明白神的心意，能够把神的心意实行在磐石教会当中，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这个大使命是今天是对每一位信徒的命令，主耶稣亲口颁布的这个命令。那么这个命令的中心是什么呢？这个命令的中心是使万民 做主的门徒，这个是命令的中心。他在这句话当中有三个动作，这三个动作在这个希腊文里面是用一个分词来描写的，一个是叫去，一个叫施洗，一个叫做教导。所以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你看去它是写 going， 是个分词，这个施洗它叫 baptizing， 然后 teaching 就是教导。所以这三个是做门徒，把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个成就的方法。那么这个三个分词怎么样成就大使命呢？第一个分词说是去，去等于是一个测验，测验什么？测验你是不是有愿意的心，你乐不乐意走出你的安乐窝。今天我们大家住在美国这地方很安全，很愉快，很舒适，这是一个你的安乐窝，你在你的家人当中是一个安乐窝。那么这个是你愿不愿意走出去这个安乐窝，你是不是愿意不怕困难不怕辛劳的努力来完成一个目标。那么你假如通不过这个测验的话，就不用讲另外两个那个行动了，另外两个行动一个是施洗，一个是教导，你就不用讲这两个，你不愿意去的话你就不用讲这些。所以这个去很重要，重要是因为它有个前后的关系。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你是不是你的安乐窝是什么地方呢？你是不是因为你不想去一个不熟悉的地方，你不想去一个你自己不认识的人的地方去，还是你觉得为了主耶稣基督的命令你愿意去？如果是你知道这个是神给你的命令，去是代表一个人不怕辛苦努力的愿意完成的目标。如果他不愿意去的话，那就不用再谈这大使命了。什么是施洗呢？这个大使命施洗就是这个教导人关于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愿意信了以后，你奉父子圣灵的名来给他施洗。那么这个就表示他愿意跟主耶稣认同，这个施洗的意思。那么他愿意听了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教训是什么呢？教训是让他明白，让这个人明白主的命令。你勉励他，你鼓励他，你遵从耶稣，让他遵从耶稣的命令，那么能够走上这条信主的道路。那么这就是这个大使命。其实大使命有三个重点。第一重点就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权柄都已经是在主耶稣的手里了。是谁给他的？请问是天父给他的，因为天父是一切的创造的源头啊，天父给他，那这个权柄是绝对的权柄，不是相对的，是绝对的。第二呢，就是使万民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是第二个重点。那这个第二个重点里面分两部分，如果你愿意去的话，那么第一部分要传福音，并且给信了耶稣的人施洗。第二点呢，就是要继续的训练他们，教导他们，让他们明白主耶稣的这个命令，而且遵从主耶稣的命令，这是两件事。那么明白主耶稣教导人啊，如果你说你信了耶稣，但是呢你受了洗之后，这个人他明白主耶稣教导人要赦免得罪你的人，那我想请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做到了这一点，赦免得罪你的人？做了一半，你愿意做的举手，愿意做的这点，你做不到是为什么？那这个我们以后再讲。不过这个是其中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教导的。如果是说有的人，我听刚刚信主没多久，他觉得他已经得救了，但是他赦免不能够，他拒绝去赦免一个人，他并且公开宣告，像这样的人呐，不应该进天堂的，而且甚至于说，如果他进天堂，我就不去了。我想请问你，这个人他有没有遵守主的命令？没有，是不是？他有没有遵守主的吩咐？没有。那么他算是门徒呢，还算是叛徒？我们明白了大使命的内涵之后，要弄清楚一件事，什么叫门徒，对吧？我们要弄清楚什么叫门徒。在圣经里面，主耶稣从来没有用过这两个名词，叫信徒，叫基督徒，主耶稣从来没用过这两个名词。这样的名词 这样的名词，他从来没有用这种名词来称呼跟从他的人，但是他用过门徒这个字，因为门徒那个时候，如果你在新约圣经里面看见，有的时候新约里面圣经里有地方说，有人管耶稣叫什么？叫拉比，是不是？有人管耶稣叫拉比，因为在那个时候的传统，做拉比就是老师，老师的这个学生就叫门徒。那个时候，他这么说，他说什么样的人是我的门徒呢？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里这么说，他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他讲用过这个门徒这个字。那么这个真是我的门徒，请大家注意，很重要的，因为可能有假的门徒。真是他的门徒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常常遵守主的道的人才是真的门徒。另外，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也给下了一个门徒的下了定义。十六章我们大家一起读。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这句话是耶稣亲自讲的，但是他讲的是这个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意思是什么？他不强迫你，你可以不跟从他。你可以说我信耶稣，但是我不跟从他，你可以这么做。但是这样的人是不是真是主的门徒呢？你要仔细的考虑一下。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在没上十字架之前，许多人听过他的教导，许多人看过他行过神迹奇事，是吧？使瘸子能够站起来走路，使瞎子能看见，使哑巴能讲话，那这些个是耶稣行的神迹奇事。所以那个时候主耶稣有不少粉丝，就像今天的这些个这些 Michael Jackson 了，这些人们有不少的粉丝这个样子。那么这些个粉丝呢，就是到处就想看看他，听听他。那么粉丝可以分成三种。第一种的粉丝是真正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人，意思说他相信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神派的那个基督。第二种呢，他是半信半疑，他是好像是没有个人看见我，像瞎子能看见的，生来就瞎子能看见的，没有人做过这种神迹，很像是，但是好像是这些人就这些个宗教领袖又不承认他，那好像是有点问题，那是半信半疑的。还有第三种人，就是看热闹的人，看热闹的人就想满足他的眼睛，满足他的耳朵好奇。耶稣这里的话呢，是对门徒说的，就是真正有心先相信他的，跟从他的。他的十一个门徒都是为了主耶稣放弃了他自己的理想，放弃了自己的抱负。他这个十一个门徒全心全意的跟从主。我们说十一个，因为我们不算那个犹大，犹大是没有这样的心的。所以卖主的犹大，那么这十一个门徒是舍弃了自己来跟从主，完全等于是向耶稣基督降服的人。他们接受神为他们所定的计划，他们走上一条这个世界上的人所看不起的道路，因为他们走上去，他不再为了自己了。这个世界上怎么说呢？说人不为己，怎么样？所以这个人不为己有问题啊，这个人，所以看不起他这种人。那么他使用的方法呢，是这个世界上人不明白的方法，也是这个世界上不能够接受的方法。因为这个世界要接受的方法都是为了自己，就是为了自己要成就，为了自己要能够有更好的丰盛，那么所以就说谎都可以的，是吧？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那么不管别人怎么看，他还是跟着耶稣这么走，他走上这条路等于是说完全放弃了自己了。那这种人是耶稣所说的，这种人就是背起他的十字架的人，来跟从耶稣的人。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您可以找出来几个门徒的条件。什么门徒的条件呢？第一，门徒是爱主胜过一切的，这是主耶稣说的。若是你不爱我胜过你一切的这些个亲戚朋友的话，那你不要跟随我。所以爱主胜过一切，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主。他们放弃了世上所追求的享受，放弃了世上所追求的情欲，放弃了追求世上的这个权利，放弃了追求世上的地位等等，这些个事，他就是为了要追求跟耶稣基督同在。 那这种人他是为主而活的人，他不再为自己活了，他是为主而活。那么他把主的心意当作自己的目标，主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相信他，更多的人能够做他的门徒，他就把这个当作他的目标。那么他时时刻刻不忘记主的救恩，他觉得这个救恩是这么宝贵，时常提醒他主耶稣为了他所做出来的牺牲是多么大，把他的性命都抛弃了。因此呢，他能够把万事，把所有的事情都看为粪土，不值钱的事。那么唯以得着基督耶稣为至宝，那是最好的宝贝。那么他愿意随时随时的操练，说施比受更有福，因为他看见金钱的真正的价值在哪里。那么这种人他是这个愿意操练施比受更有福的人。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不愿意奉献十一奉献，我觉得那个时候奉献真像是挖我的肉一样那么疼。现在不一样了啊。那么奉献的时候，现在奉献的时候十分的喜乐，那愿意这种人他愿意经历赦免人的喜乐。那么我们当中很多人都还没有达到这个神主耶稣说的赦免别人得罪你的人，那么愿意跟从主耶稣的人，他能够学习不再跟别人斤斤计较，他学习主耶稣的温柔谦卑，并且呢看别人比自己强，时时提醒自己，时时提醒自己，他说这个没有道理，时时提醒自己主耶稣为了他所做的预备牺牲是多大，他学习主耶稣的温柔谦卑。我想你请你现在大家闭起眼睛来，我问这大家一个问题，闭起眼睛，如果你现在这个想一想，假如主耶稣就坐在你旁边，他对你说我爱你，主耶稣对你说我爱你，我为你舍己，舍了牺牲了我自己，好使你能够跟神重新和好，享受永恒的生命，你愿意为我而活吗？如果神就在你的旁边讲这句话，你会对神有什么回应呢？你有什么感受？你会不会觉得这种神跟你的沟通非常的甘甜呢？好，请大家开开眼睛。接下来我们来考虑一下保罗他怎么样教导提摩太。这个提摩太是他说是他用福音生的儿子，那么意思是说这个他的这个保罗跟提摩太关系非常的亲近呢，就像是父亲跟儿子一样的亲近。我们再一起来读这段圣经，是提摩太后书2章1到8节。请，我儿啊，你要靠着基督耶稣的恩典刚强起来，以前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过我的教导，你要把这些教导传给忠信可靠能够教导他人的人，你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与我同受苦难。当兵的若让其他事物缠身，就不能取悦征召他的上司。同样参加比赛的人若不遵守比赛规则，就不可能得奖。辛劳的农夫理当先享受收成。你要思想我说的话，因为主必赐你悟性明白各样的事。你要切记我所传的福音，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这八节圣经第二节很有深度的。第二节怎么说呢？第二节说，以前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过我的教导，你要把这些教导传给忠信可靠能够教导他人的人。所以这节圣经让我们看见整个的这八节圣经，我们要仔细的看一看，有五个重点。哪五个重点呢？第一，门徒训练需要选择对象，就像是我们刚才说武侠小说，这个人要找一个老师，找个师傅一样，或者一个师傅要找个门徒徒弟一样，要选择什么样的对象呢？师傅要选择门徒，门徒也要选择师傅，因为中国人有学徒的这个制度，师傅要找合适的人传递衣钵，学生也要找技术高强的这高超的人拜他为师，向他学习，叫这个叫学师。以前呢，我自己很觉得不好意思称自己做师傅，所以跟别人成立祷告小组的时候，都是跟那人说：“哎，我们一同来学习吧， 其实没错，工这个确实是一同学习，但是圣经的教导非常的清楚，神要我们分清楚我们的身份。小组带头的人就是师父，跟随的人就是徒弟，所以不需要过分的谦卑，只要有人愿意跟从你，那他会乐意称你做师父的。加上我现在年龄已经一大把了，让别人称我师父也不会错到哪里去吧。那第二点是说选择什么样的徒弟。他这圣经里面讲徒弟，他说要具备的是忠信可靠以及有教导恩赐的人。忠信可靠有教导恩赐的人，这种信徒他是对神有信心，忠信对人持守他的诺言，那么是靠得住的人，说忠信可靠的人。而且呢，他能够把自己所学到的东西功课交给别人，不但是自己学，也让别人能够跟他学。这几个条件后面有两个隐藏的条件。什么隐藏的条件呢？第一个就是这个人愿意做徒弟，并且呢这个人敬佩他的师父。这两个条件没有讲出来，但是隐藏在这句话里面，他愿意做徒弟，他尊敬他的师父。那么这几个条件跟英文所说的 fat F-A-T 很有关系。什么叫 fat 呢？ fat 就是 faithful， 就是忠信的人，信心 available 能够有时间，跟 teachable 愿意受教导。他是有信心的人，愿意这个愿意那这个有时间拿出来，而且呢愿意受教的人。所以这些个是所谓的忠信可靠而且有教导恩赐的人。这里说的条件的徒弟，不但是需要学习，愿意学习，而且他自己需要有教导他人的恩赐，不是学了以后他就停在他那里了。如果徒弟他没有教导的恩赐，他一生所学的没有办法传递下去了，那么这就是很可惜的事。师徒这双方面的第三点都要清楚明白这个师徒的关系。徒弟有一天将来要成为他人的师父，啊，徒弟也有一天要成他人的师父，而且继续的训练徒弟，让他们将来成为师父。为了要让大家明白这个明确的目标呢，所以我们决定不用学徒这个字，而用学师这个字来称这个关系。那多年的使用使人觉得学徒很被动，学徒就是坐在那儿这个领受，学师是一个比较主动，因为他知道他将来要去做师父。我们再接着看，师父对徒弟跟在武侠小说里面的也不一样。武侠小说里面的师父跟徒弟之间有个关系，师父总要留一手是吧，因为他怕徒弟将来叛了他，所以他总要留一手。但是这里说的师父跟徒弟，你看是圣经里说的，绝对没有私心，因为他教的不是他自己的，是他从神领受的，都在圣经里面的东西，他绝对没有留一手绝活这种心态，像中国的武功师父一样。所以使徒行传保罗在第20章20节告诉以弗所的长老这么说，他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事，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没有任何一样避讳不说的，他决定没有留一手的。在第27节他又强调，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所以这个重要，就是师父是倾囊相授的对徒弟。最后一点，这个关系发展到一段时间之后，徒弟要在师父的督导之下开始训练自己的徒弟。徒弟要在师父的督导之下开始训练自己的徒弟，啊，让师父借着他这种训练能够观察他自己是否学师成功了。所以这五个条件是我们看见的，我们相信这五个条件是所谓的锐意门训的基本要素。为什么叫锐意门训呢？锐意门训就是 intentional disciple making。 intentional 意思就是说是刻意的要做这件事，不是说这个做出来偶然发生的结果，是你在这个做这件事的时候有一个目标很明确的，让师父知道这个目标，让徒弟也知道这个目标。那么这个基本的要素结果是怎么样呢？ 结果是成功的门徒训练，就是一个人他是第一代的门徒，或者他自己是一个师傅了，他就去找另外一个徒弟，做了这个蓝色的，他门徒训练，训练成功了，这个蓝色的再去找他的徒弟，做成了褐色的这个人，这个褐色的人再去找他的徒弟，这么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大使命这个样子才能够有效的进行，福音传遍世界才是指日可待的事。这段圣经里面又给我们看见有一位，我们如何选择一位可以训练的人选。从这八节圣经里面，这个可以训练的人选，大家回去仔细看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的这个这段圣经。首先是说他愿意做个主的精兵，大家看见这个精兵这个字，精兵是什么意思？精兵是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精兵是自己要尽力来做支持，而且呢别人看见他愿意跟他学，这就是精兵。第二呢，他是愿意跟师父同受苦难，就是他也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他不怕做了这件事会吃亏受苦，他不怕，他愿意做，就是有受苦的心智。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这个不会，我们看看这一段圣经哈。好，他是说你要同受苦难，他不让其他的事物缠身。什么叫不让其他的事物缠身呢？他就是这个，就是说他是绝对不会不务正业的。什么叫不务正业？我们在我们在过去一阵子在香港牧会的时候，有很多教会这个做得很好的时候，这个别的机构什么就会找这个主任牧师去开会啦，去做别的事。这些个开会啦，做这些别的事，对于他的牧会来讲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事。所以做传道的人是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的，不要把这些事情当做他的正规的这个职业。然后呢，他这里说下面一个，你看参加比赛的要遵守比赛的规矩。那什么是做门徒的比赛的规矩呢？做门徒的比赛的规矩就是待人处事要合乎圣徒的体统。另外呢，我们看见第五个是说农夫理当先享受收成。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忧愁你自己生活所需，神必定供应。如果神呼召你做他的门徒，神一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还有怎么样能够是要赐你悟性，明白各样的事物，圣灵会做这件事。你跟随圣灵，跟随主，就是得到这样的这个结果，是你会明白圣经的教导。最后讲得清楚，我们的福音的这个内涵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神。那什么叫做门徒训练呢？门徒训练就是训练信徒做门徒，他愿意跟神跟主耶稣认同，但是他还没有完全知道神的心意，那你就是一步一步的带领他做主的门徒。可是现在有很多教会，很多机构，他所做的门徒训练都是知识的传授。哎呀，我知道这一件事，我知道要奉献，我知道要赦免人，但是做不做那是另外一回事，只要我知道就行了。那么这个知识的传授是一般现在很多教会跟机构做的，它很少有生命的承传。那么我们认为这个门徒训练应该能够把一个师徒的关系能够传递到第三第四代才算成功，否则的话这个门徒训练就是只是这个最多就是成了一张纸啊，你毕业了，门徒训练你成功了，没有办法把这个训练真正的传到下一代去。虽然当初我没有正式的做这个门徒训练，但是经常用不同的方式去影响别人。那么重要的在这里是说刻意的，你在做这件事你是有这个目标的，刻意的，然后所以这个intentional disciple making 就翻成中文叫做锐意课门训。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我后悔没有用这个intentional disciple making 的这件事，这是我到以前的一个缺失。英文这个字 intentional 是很重要的意思，它的意思是说高举了一个目标，要是没有刻意的去做的话， 结果就不明显。为了要标明它的重要，所以要翻译就成锐意的门训。对不起，那个，所以我们应该以师父徒弟为这个目标，达不到这个目标就需要修改那个方法来修正。我以前在 UT Austin 拿了电脑系的博士学位之后啊，出去外面做事教书，过了几年之后 UT Arlington 就在 Dallas 附近的，在1982年聘请我去做当教授啊，他们电脑系的教授。我就参加当地的一间 Arlington Chinese Church， 那个 church 也叫做 ACC， 跟 Austin Chinese Church 一样的 ACC。 那么是那间教会是1980年成立的，大概比 Austin Church 要 ACC 要早几年的。到了1986那个时候成立的时候，是一位从香港来的这个牧师成立的这个教会。到了1986年的时候，这个教会的牧师他就决定回去香港牧会，因为他的负担是向13亿的中国同胞传福音。当时我们的教会差不多100多人，那么教会那个时候没有牧师，那么有3位代职侍奉的长老，那么我和另外2位这个代职侍奉的长老，另外加上2位刚刚从 Dallas 神学院毕业的这个传道在带领这个教会。我比另外那2位长老年纪都稍微大几岁，他们都很尊重我。我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借着当初的机会锐意的门训，能够跟他们一起追求，一同来成长，训练他们成为一个那门徒。12年之后，就是到了1998年，神就呼召我放下大学的教授的这个职位，全职的来侍奉主。那么我就进去了 Dallas 的神学院读书，攻读神学硕士，准备全时间来侍奉主。我的这个决定带给许多信徒和非信徒很大的震撼，有不少教会的领袖都感到这个很大的冲击，这2位长老也不例外。过了不久，1位长老就决定去德国校园里面宣教，因为他是德国毕业的电机博士，那么他们夫妇都是德国留学生，所以他们的德文说得非常的流利。但是他们也知道在德国校园里面很少有牧师有传道来带领这些学生。那么另外一位提早退休的这个长老，他提早退休，他带领了一班人从母会出去也在Dallas 的区建立了一个新的教会，同时呢他也去神学院读书，后来发展成 Dallas 一间新的教会，叫做新生命福音堂，现在已经10几年了。他们2个人都对我说，我当初的全时间献身的奉献给他们很大的鼓励。回想起来，当时应该跟他们2个人开始做锐意门训。我相信如果那个时候开始做的话，现在亚灵顿教会可能发展的跟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那个是差不多已经20多年前的事，就算是3-4年一期这个锐意门训的这个计划，应该有6-7代的门徒了。你想一想，6-7代的门徒，就算一个人是有2个门徒的话，6-7代应该有多少人？可能有上100人了。那么有上100人的这个门徒，你说是不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教会？这些人不是一般的信徒，这是神，我们刚才看的那种门徒，神所要求的，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在神的手里，这种人。假如 RCCA 这间教会今天有60多位门徒，请问你们会不会很开心？会不会开心的跳起来？那么有多少信徒愿意看见这件事情发生呢？你请举手好不好？有多少人？ OK， 谢谢。不幸的是，当初我没有照着这个指示去做这个锐意门训，今天我受到了启发，明白如何的推动这个锐意门训，所以我愿意，非常愿意开始做门徒训练，是锐意，是 intentional 的。如果有人愿意跟随主耶稣，符合马太福音16章的要求，主耶稣就是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小组，跟几个人一起开始做这个门徒训练，慢慢的这间教会会变成以门训为目标的教会， 我深深的相信神必定大大祝福这间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服从大使命的人必定有一个世界观，他对世界的看法，他不会只顾自己的教会，他会顾全整个世界的状况，他关心神的国度。虽然我们是身在美国，可是我们的根啊还是在中国啊。中国出国留学生到2013年为止已经超过200多万了，占全球留学生的总数14%，居世界第一。所以美国大学的校园里面，你可以看见每3个外国留学生当中就有1个是中国留学生。许多基督教宣教的机构和教会都努力地照顾这些个留学生，向他们传福音。根据估计，大约有10%的这些个留学生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救主，他们愿意来信耶稣。但是中国教育部的这个统计，2014年中国出国留学生的总数是459800人，那么1978到2014累积的总数超过350万人，回国的人数超过150多万人。那么到今天已经是2016年了，所以加起来可能已超过200万人了，回国的留学生。我们管这回国的这些人叫他们海归，因为他们从海外回去嘛，叫海归，不是那乌龟哈。那么这些个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美国大学校园里面每3个留学生就有1个是中国人。2015年的2014-15的这个外国留学生总数这么多，中国留学生的这个总数，所以你看见每年的这个比例从2011年一直上到2014年，这个中国留学生占外国留学生的比例的数目越来越高的。海归就是回去的人每年越来越多，所以2014年有36万人，2015年可能是有将近50万人，所以你把这个全部加起来超过200万人了。这是这个。但是呢，很多海归信了主的这些海归回国了以后，流失率高达75%-80%，很高的流失率。从各个不同的资料，我们看见这些个有75%-80%信了耶稣在国外回去以后流失的这些人，他们不再参加教会了，他们不再参加小组聚会，他们放弃了对基督的这个信仰的热心和追求，这是令人非常失望的事，很令人伤心的事。而且呢，在对神的国度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流失率，这是一个很大的破口，也是神国资源的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许多宣教士、许多教会、许多的这个信徒对他们都付上了热心，付上了时间，付上了金钱，来引导他们，来使得他们能够相信耶稣。那么从很多宣教士的分析，海归流失有许多不同的因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少门徒训练。这些人根基不深，根基很浅，特别是有些个地方，他们今天信了主受洗之后，明天就回国了，没有机会做什么门徒训练。所以换句话说，这些海归信徒的信仰根基不稳固，不够牢靠，所以外界的冲击一到就垮了。因此加强门徒训练是一件千万不可忽视的事，在海归的这个事工当中。我在香港发现一个非正式的组织，这个组织他们称自己叫门训小组。30多年前是由一位新加坡去香港的医生推动的，他叫司徒医生。他从香港医学院开始，每一个小组有5-6位这个组员，每个星期有查经聚会，由组长带领这个查经聚会。除了查经之外，这个组长也关怀组员的这个生活、组员的信仰跟他们的家庭。那么在小组里面非常的透明，什么事情都说的，没有任何的隐藏，那么没有什么掩饰。组长等于就是一个小牧师，牧养1年之后，每一个组员要自己去找他自己一个小，成立一个小组，这是第二代。那么开始查经，开始牧养小组，原先的那个组长，那个小组长就来观察，对他能够继续提供那些个意见，那怎么来改善。这位组长继续和第一代的小组这个小组聚会，继续接受指引， 等到第二代的小组渐渐成熟了，组员再开始找第三代的小组的时候，那么带领查经的牧养小组，等到第三代的小组慢慢成型稳固了以后，第一代的组长才开始放手。这个时候第一代的组长可以开始成立他新的一个小组，继续的一轮的门徒训练。估计这个30多年来，司徒医生他们这样的训练带出成千的门徒来，他们都不一定是同一间教会，是可能是跨教会，但是在主里面是一样的透明的。那么许多都在国，这些个几上千人，有很多都在国内在工作，并且继续在国内他们工作的环境跟他们住的这个地区继续推动这种门徒训练。如果这个门训的小组的模式这种运作可以移植到海归在国内的这种这个小组当中，能够继续的运作的话，能够产生新的海归小组的组长，成立新的门训小组，这种模式可以传遍到信主的海归当中，能够继续产生新的小组长和小组，那么生生不息发展下去，就能够使门徒训练生根在中国了。这是我们海归事工的期盼，把门训小组能够移植到这个海归信徒当中。大家看见海归有特别的一点，很一般的这个没有的地方。海归当中，我们看见81%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或者中国科学院是81%是海归，中国工程院的院士54%是海归。这个资料从哪里来的呢？这个是《海归时代》这个资料，这一本书是中国国内这个发表的书。81%中国中科院的院士是海归，54%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啊，这是上面两个讲的。然后大家看见中国内的大学校长78%是海归，大学教授81%是海归，辅导海归的博士导师63%是海归。所以看见这些人在国内他们占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对整个社会对于他们的职业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这些都是一些个知识分子，对于学生影响很大。所以我们看见他们能够，如果他们能够在家庭、在工作、在社会、在国家都能够发挥做光做盐的效用，那么就会为国家带来很大的贡献。2013年的时候，9月，我在香港这个恩福堂这个教会退休了。教会希望我能够继续的服侍，帮助几位那个时候还没有案例的这个传道来预备他们做牧师，给他们教导他们心态和观点使得他们能够做称职的这个牧师。我就约了这三位传道，跟他们一同研读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危机四伏的呼召》，英文叫做 Dangerous Calling， 危机四伏的呼召。因为每一个呼召出来做传道、做牧师的人，他们所遇见的这个环境跟遇见的问题跟一般的人有些个不同。我们每一次每个月有一次聚会，然后分享，差不多每一次都要两个钟头的时间，我们四个人在一起。我不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就用 Skype 视像的通话，继续的保持联络、讨论和分享。现在这三位传道已经被案例成为教会的牧师，感谢主。那么虽然他们是已经做成了牧师，但是他们继续跟我们有这个联络。我继续的鼓励他们要找几个这个还没有这个找几个有教导恩赐的这个信徒，跟他们成立小组，用这本书继续的跟他们研读，就用我们同样的方式，每一位牧师可以继续这么传递下去。回头看的这2年多的经验，我要做一些个改善。首先开始之前，我一定告诉他们清楚，我们这是一个门徒训练，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要学习做师傅。那么他们将来有一天一定要自己建立小组。如果任何的一方面师傅或者是徒弟觉得不满意的话，他可以退出这个门徒训练，这个安排不是强制执行的，这是要自愿的事。其次呢，我要解释的清楚，我们这个训练目的不是就是为了我们几个人的好处。我们不错，我们这几个人在训练当中，在这个一起沟通的时候，能够让帮助我们灵命成长。但是我们重要的是，我们要更加的让我们自己认识主耶稣基督，而且呢追求圣洁， 他终极的目的是要每一位门徒都要成立他的小组，能够鼓励别的人同样的去追求圣洁，继续做主的门徒。所以这一个是学师的计划，这不是一个学徒的计划。换句话说，每一位徒弟都要成为师父，对这个计划才能算是成功。还有一点，就是每一次的聚会讨论的时候，我们分享彼此最重要的鼓励是什么呢？就是完全降服在主的面前，对神没有一个不会说不，不会说 no，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甘心随从主的人。所以我们看见成功的门徒训练就是一代一代一代的相传下去。从过去的失败当中，我学到了不少的功课，我愿意用这些个失败的经验来推动这个锐意门训，我愿意这个门训出来的结果能够归荣耀给主耶稣，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计划。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借着圣经里面的教导，让我们看见intentional disciple making 是神期盼我们每一个信徒在生命里面成长的一个方式。我们就求神把大使命借着这个锐意的门训能够顺利的推行广传，直到主来耶稣基督再来。愿神您自己的荣耀，您的名得到一切的称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